那最近刚好有几个朋友啦，那都在跟我谈有关于他们所受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那我想说，利用礼拜天的时间呢，哈，我们来谈一下一些聊一聊情绪方面的观点啦。那谈到是非，谈到现实的状态，我们很容易卡到实际上的生活里面去。也就是说，我们会说呢，我是这样啊，可是他不是那样啊，那他现在这种状态怎么样 apply 到我自己的身上？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了，好。那但是呢，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很简单的是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要整理的是你自己的情绪的铺子，也就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是你自己啦，因为你整理不到对方嘛，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对方嘛。那你怎么样去整理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的这个人生的确是我们信念跟情绪的环照的话，那如果这个 sentence 确定之后，你真的要处理的，真的就是回过头来看看我都是怎么样在想的，以及我的情绪的化身是什么缘故。其实只要有任何的你不舒服的点放在。让你惊艳到的话，你有不愉快，你有反抗，你有愤怒啊，你有挫折，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情绪，只要它丢到你自己的心田里面的话，哈，那就表示你有一个信念的焦点是放在这上面的，不然的话呢，它根本就不会在你的心湖上起波浪了。所以我今天假如说我的感觉就是说，哇，我现在因为这个人的关系，我很痛苦，或因为这个人的关系，我很难过。现在问题是说呢，没有受害者，对吗？那因此也没有加害者啊。没有受害者的意思是，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嘛。那什么东西才是你的信念？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部分嘛。你去看在迪士尼的这个卡通里面哈，不是那个 Cinderella。后来被三个神仙教母要帮他吗？一个就是要 pink，一个要 blue，另外一个要别的颜色。总而言之，大家都想把最好的这个颜色放在 Cinderella 上面，对不对？他说 pink 最好，然后那个说不是 blue 最好。最后的话，三个颜色全部加在他身上嘛。那如果你现在到迪士尼看烟火的话，这个部分也会变成烟火，对不对？一下有 pink，一下是 blue，一下 pink 也是 blue 这样子。那你去看好，为什么 pink 最好？为什么 blue 最好？这不是我们的想法吗？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觉得我很难过的时候，是我不接受别人的想法吗？我也没有办法让他用他的方式过他的生活。可是他就是觉得 pink 很好啊，他是觉得他 blue 很好啊。可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在寻找，我们是 OK 的，我们是活得理所当然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是合理合法的，我们是被接受的。换言之，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找一个被肯定的自尊呐、啊。可是因为要活着一个被肯定的自尊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有的时候就活得很辛苦。很辛苦，因为我们要觉得说别人看我们看得起。那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常常丈夫跟太太之间的冲突哈，常常就是先生他想要当英雄，他也觉得他必须要当英雄，因为这是男生天生有的一个信念嘛。可是问题是，当他跟太太相比，结果被太太比下去的时候，然后太太的那个有时候不屑的，或者是某些也许不是不屑，但是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够尊敬的那个态度的时候，哈，就会让先生是会很难过的。那反过头来，那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啦？其实你还是要回到你内心里头，哈，就是你要不要处理一下，就是说你对你的先生或对所有外面的环境，我们都活得很辛苦，而且我们来这个人间呢，我们真的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在测试着我们的想法。就好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这边有热水，那你插了一个温度计，你知道是多少度。 那如果你插竹竿的话，你就不知道温度是多少度。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我们的感官嘛，都是我们在测试的工具嘛。他，你今天要他多好，今天觉得自己要多漂亮，自己要多有自尊，那个其实是眼耳鼻舌身这六种感官之间的其中一个嘛。今天如果说你没有好的眼睛的话，再好的艺术品对你有什么意义？今天你没有耳朵的话，那再好的音乐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好，今天如果你没有那种心中如果没有爱的话，那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心中的爱？其实都没有办法嘛。可是假我们这样讲，假设我们来看看一些情绪上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就是你其实不惜你无法，就算你要处理也没有办法处理嘛。好，你无法去处理对方的感觉，对吗？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对方，替对方的想法负责任嘛。你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想法变成另外一种想法嘛。就算你当仙女的，你都没有办法把那个 pink 的喜欢 pink 的改成喜欢 blue 嘛。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即便他当仙女的，你还是没有办法说，哎，你就不要 pink 好不好？你用 blue 可不可以？他就是没有办法，他觉得 blue 比较漂亮啊。另外一个觉得 pink 比较漂亮啊，不是吗？那有道理吗？你只要认为有道理就有道理嘛，对不对？假如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的人生的确是我们信念跟情绪的环照的意思是什么，首先他在说明一个吸引力法则，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人走到你身边，他必然是有道理，他不会是没有道理被你吸引在你身边的，也是吸引力法则啊，是你用你的想法在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他变成你身边的周围的人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都活得很辛苦的时候，你就体谅一下他的辛苦。他要的东西很简单，他要自尊，跟你要的一样。他也是要自尊，你也是要自尊。那现在是说，如果我照顾好我的铺子的话，爱默生讲过一句话，就回归自视。自视就是依赖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视。而不是说我把我的骄傲必须要别人来赞赏，我像乞丐一样在祈求别人对我的赞美，我在像乞丐一样乞讨所有人像我梦想那样的方式对待我，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他有他的感觉，他有他的感官，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方式来做。假如暂时你觉得人家是按照你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于你对自己对对方的一个想法，你想他可以，但是他不见得可以，他不可能可以啊，因为想法不同。好，三个仙女有三个不同喜欢的颜色，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的颜色，对吗？所以很可怜的那个仙杜拉，最后那件衣服是什么颜色都有，三种颜色，哪三种啊？pink、blue 还有一个什么？不是，反正三种不同颜色就对了啊。purple 对 ，purple 啊，对啊，大家觉得这种颜色是最漂亮的。那所以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很好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是我的温度计啊。我对眼睛、对耳朵、对观念、对任何时候我们所放下来的温度计，就哦，你就用这样就是好的。可是我们就没有想到说别人不是这样想啊，对吗？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干涉对方说啊，你就要我这样的话，你的善心善意对他来讲可能会解释成你真的不让我做我自己，你没有办法让我来表达我自己。可是我们活着不是都是为了表达吗？你要表达你自己，你要有自尊，那他不是也一样吗？他是不是也一样有希望有表达自己，希望有自尊，一样的啊，是不是？那其实最大的慈悲是让他去做他自己，而且尊重他的想法。那你假如说以自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想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所有的力量都来自于我们对思想的应用啦。你应用你的思维，而且应用得非常好，你觉得这个很棒，那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有力量。那对方也是啊，如果对方很喜欢炒菜，那你就让他好好炒一下，然后真的忠心诚挚的去体验他炒的菜，然后也忠心诚挚的去欣赏他，因为这可能是你没有办法炒的。好，那因为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能量的出口， 如果你不给他一个能量的出口，好像什么事情都必须要依赖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制造灾难。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我们可能这方面都比他好，那方面都比他好，这样面他在你面前他什么自尊都没有啊，他一定要去寻找自尊，不然他要怎么办？对，他要寻找自尊嘛。那寻找自尊的话，寻找出来的自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你怎么这样子让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所以你去看，有的时候你去用另外一个灵敏的眼光或者是同情的眼光去看对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对方真的在乞讨着说，你就让我当英雄吧，你当你的公主可不可以让我当英雄，我为什么都没有办法当英雄，可是我的渴望就是我能哪一天能够真的在你面前像个英雄。当然不是表面上的说啊你很棒很棒，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种东西是让他真的感觉到说你对他有这个想法。那现在重点是在于哈，那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属于是过去的事，过去的一些记忆嘛，哈。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影响我们最大的还是过去的伤痛嘛。我过去有什么记忆啊？比如说，我妈妈不够爱我，我爸爸不够爱我，或者是某事情的话，哈，它会变成一种过去的记忆。过去的记忆呢，它会在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一个涟漪，然后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可是过去的事情其实它继续在演化，你对它有不同观点的时候，它会再继续发生变化。好，这是我之前有提过，就是我们对这件发生的事情的感触跟我们内在灵魂对这件发生事情的感触，我们的体验是不同的啦，是不同的啦，真的是不同的。然后对人生来讲的话，如果纯粹以感受的角度在讨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的灵魂要的是丰富的感官刺激，感觉上的刺激，因为这样对内在来讲的话，它有很丰富的经验可以重新组配。所以你会觉得说，我的人生怎么这么烂呢？怎么发生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怎么老是不幸的事情都在我身上，那恭喜你，因为你在挑战丰富的刺激。好，就好像你吃辣椒一样，很辣对不对？很新对不对？对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哇哇叫对不对？可是你内在高兴的不得了，内在想说不错哎，不错。伊曼纽说，你们这个物质世界我是不敢去的，你们好大胆，因为到了以后你要吃要喝要面子，然后要男女关系要什么的，很麻烦呢。对啊，你退开一步的话，如果这个六种温度计把它放下来之后，坦白说没有一样东西你真的在乎了。对一个没有眼睛视觉能力的人的话，坦白说那个一张画几亿，他对他来讲他不知道你在干嘛嘛，对吗？对啊。那或者是耳朵不好的人，你说那音乐多棒多棒，然后值多少钱，你觉得说就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因为对他来讲他无法用这种方式去感觉嘛。但是你觉得那么在乎的事情，其实是那种五种感官再加上你的信念在作祟。你换了那些想法的话，基本上那个整个状况它就跟着会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讲，如果以吸引力法则来说，你是用你的信念跟你的情绪去创造人生，对不对？那这些信念跟情绪可不可以编造？我想这个是一个关键，就是你要不要去编造你自己的很美好的故事。因为同样的故事当中，我们会寻找的是伤痕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当好朋友可能当几十年，这件事情对不起你，你以后还跟他在一起吗？不会。那难道他都没有跟你之间的那种很深的关系没有了吗？有吗？那为什么你会这么痛？当有一个痛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那过去的美好都不见了，那我们也很害怕。有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害怕失去了以前的那个美好，我们会很忍，很忍耐自己，一直忍，一直忍，忍到无法再忍。我还是希望说找个理由说，因为我要替孩子找到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什么事情都忍耐。但是你还是要回归自身，你是对这件事情怎么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要回归自身啦，不是孩子的问题，不是任何其他人的问题，因为对孩子来讲的话，他选择这样的家庭哈，他就是选择现在这种方式来成长嘛。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可能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好像如果这事情最后变成都乌有的时候哈，好像我那些美好的记忆全部都不见了。但是不会的，对灵魂来讲，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嘛。你曾经经验到的东西都是你拥有的。好，你曾经经验的事情都是你拥有的。好，蛋糕煮过来很好吃的时候，那一刻的美好，就是这个蛋糕最美好的那一刻，你都品尝到，你都感觉到了。好，没吃完的蛋糕，三天后花没了，你不会再吃，对不对？不表示这个蛋糕不好吃啊。也不表示你不曾经享用过或者是感受过这个蛋糕啊。那我们的人生的美好是从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因缘机会的角度一直在编织着我们的人生故事嘛，不是吗？那现在问题是在我们怎么去编我们的人生故事，因为这个东西恐怕是对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我用这种角度在看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充满的力量，因为我觉得我是被爱的，我觉得我是很有成就的，我是觉得我很有力量，我很被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像相反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只看到伤痕的时候，那就觉得说，我跟你讲啊，我这辈子是什么都没有了，朋友也没有，真正一个都没有了，那儿女也对我不好了，那丈夫太太也没有相处很好了，我那爸爸妈妈呢对我也不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在活着要干什么。对啊，那你用是什么焦点在看你的人生？你可不可以去想说，那个时候妈妈在抱我的时候，她在痛苦，她怎么样，她都一定要把我喂饱，她才敢去做其他事情。至少我现在在看到我那个小孙女，我们是用这种心情在照顾她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说将来在一个偶然机会，我跟她有吵架或怎么样，那关系变化，有可能啊。但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先决的前提，就是父母亲永远是爱你的，在你身边的人永远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他永远是你的最好的学习的伙伴，永远都是在心理上支持你，他才会吸引在你身边。你现在的生活环境，你现在的状态，永远是你生命中最好的资粮跟最好的渴望所造成的，因为不是你的信念，不然就是你内在灵魂的渴望啊，要不然就是我们上一层的关系，按照量子力学在讲说显世界是由隐世界来的，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层面当中完全去处理这个层面所有的事情。你说我人这么好，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人，然后让我这么糟糕，然后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你不是有丰富的感官刺激吗？你不是有充沛的感情吗？然后你不是在了前世之间的纠葛吗？你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任何时候你的心都是平和的嘛。好，其实很多东西就真的是你的观点而已啦。比如说我一定要这个人怎么样，可是问题是就像我说的，当我梦到某某事情之后，然后这个人死亡了，那从此以后这个人的任何事情我会想说，你只要活着就好，你只要活着我能爱你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你周边的这些丈夫太太们，你这些有关系的人，坦白说，你其实某个角度是不是有一个想法，是你只要活着，你给我好好活着多好，你不一定要成就，你不一定要变好，你不一定要改变观念，你只要活着就好。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了，我们也都活得很辛苦，那对对方的慈悲，然后就慢慢把自己的故事编得快乐，然后情绪上能够照顾好自己的铺子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到说你的人生会totally改变，因为你不是要去改变对方，而是要改变自己嘛。我们一再强调，当你对对方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对方要如何改变嘛？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你对对方的感觉没改变之前，他怎么你怎么他怎么改变都没用啊。你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一再经历你的不愉快啊，你会一再经历你的不愉快，因为你对对方对的想法没有改变。你要求对方能够符合你的想法，不就是那个要 blue 的这个仙女要那个把 pink 的改成 blue， 他不会改啊，就一个颜色就好了，就三个仙女有三个颜色，不是吗？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感官方式，感觉方式，而且感觉方式除了我们的肉体感官都不一样啦，好，连我们的肉体感官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好热哦，你们说不会啊 Charles 今天蛮凉的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的肉体感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想法的话，我们的整个过程其实都脱脱离是不一样的。可是很多的故事是我们自己编造出来的，跟我们的浇筑跟我们现在的信念是有关的。哦，比如说这个人，哦，你先说，啊，他很不尊重我，对这件事情切开来看，这件事情他很不尊重你，可是你找不到一个他尊重你的例子吗？有没有例外？我保证你一定找到，可以找到例外。你一定可以找到这个人，他是对你好的例外，对不对？那个最骂你最凶的，他不曾经那么 nice 对你过吗？没有吗？那为什么我只看到那个不好，为什么看不到好？那我要怎么样表现到什么样的好，对方才会真的感觉到说我是好的？很难呢，因为你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已经按照我们的感官在量对方嘛，对不对？你说这个人贼贼的哦，你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就算光明磊落，你也会觉得他贼贼的嘛，是不是？对啊，然后那个男生很色，哦，他色眼睛，他明明没有怎么样，你也会说那个看我的眼睛，我就知道他对我打歪主意，这样子，是不是？是真的打歪主意的是谁？是你自己嘛，对吧？赛斯告诉我们，故事从来就没有真的，那是你的信念。记忆从来就没有真的，因为你的信念改变，记忆也会不一样。好，记忆改变就不一样哦。啊，当你一直在浇筑着某些你觉得，哦，我这个人很不幸，我这样，那不好意思，那你一定会继续经验不幸的。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去找算命的，算命师很高兴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你这辈子活到55岁，啊，我知道你命运坎坷。啊，这个人听了就很高兴，哦，那赶快告诉我55岁以后会怎样，你就习惯了。你就很习惯了。我们也会变成，我们就很习惯，因为我们，会用一种方式来思考。好，那怎么样去跳开这个思考的漩涡，我们早上有提到嘛，就是其实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说，当你在不同的意识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是会在不同的状态。比如说你在梦中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妈妈，好啊，她煮饭给你吃哦，她怎么样，跟你实际上在物质的感受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在睡觉的时候，闹钟响的时候，你会想说，哦，可能下课了，对吗？所以是不一样。那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内在信息，因为我很专注在我现在这个焦点上的时候，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内在到底在讲什么，它的信息是什么，我的灵感是什么，我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你不知道。可是如果你让你的焦点在不同状况的时候，比如说睡时、醒时、梦中，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去看自己的想法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渗漏，你内在有些灵感性的渗漏，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觉察跟记录。好，那今天我提的一个意见就是说，你想办法跟你自己的内在接触了。你跟你的内在接触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让自己假设性的让自己觉得我跟我的灵感是接触的。换言之，就是你不断处在一个创造性的状态。比如说你觉得说，我今天我的内在会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就用假设的哦，就用想象的哦，你就发现了说，我今天要三个很内在，你告诉我三个最棒的 idea， 然后你把它写下来，那你就发现到你不断在自由书写后，在思考这个美好的东西的这个创作过程的时候，你是跟你内在接触的。 你去想哦，当你在写作写得很入神的时候哈，你是不是心好平静？你是不是很专注？你是不是很舒服？然后你会不会觉得灵感泉涌而来？那就是我在说的那个状态，没有情绪，但是把内在的这个灵感直接引到你的工作上。那这个时候常常是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在散步的时候，你在放松自己的时候。还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刚刚就提的是一个意识转变状态。好，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思想运作的快速跟慢速。好，那快速的话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从家里出门到中心，那每一个过程你都很仔细去想，好像小说在描写某一个人的时候，描写某个角色的时候，哦，他是什么头啊，他是什么眼睛，他是什么，就描写很仔细的时候，这叫慢思想。好，那快思想呢？快思想就是把一个人的这个角色很快的用不同的方式立刻的替代，很快的这样替代。比如说你把你的一生很快的想过去，我到五十岁以后怎样，70岁以后，100岁以后怎样，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你的内在信息 会突然间渗入到你的心中来。那在赛斯书的早期课第93节，他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我说的那个 tube 嘛，哈。那 tube 的话，它从语音上，从意义上，从现实的生活上，以及他所接触的事情上，哈，它可以演化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内在就是用这种方式跟我们沟通的，那种立即性，那种所谓的同步性，它一直都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你现在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它一直在同步发生的，一直都在同步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警觉性。你说那个牧羊人奇幻之旅，他也是讲这样嘛，我对异兆我保持绝对的警觉，我看到什么东西。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捐钱给我们，谢谢他，叫 Emily。 那我对这个 Emily 我就很有感触了，因为 Emily 这几个字的意思是 Early money is like East， 你把字拆开来就这样的嘛， E-M-I-L-Y。 Early money 早期的给我们的钱 is like East， 就像花孝一样，一个孝树一样，一样
越发越大。
对，那这是不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会用这种方式去解读或者去了解这样的意思的。好，那另外一个明星，好，那明星的话可能是不是要造就我们的明星，我们不晓得了。好，但总而言之，你在编你的故事的时候，你的角度好像我们在网站上说行，你要不要把一些幸福快乐喜悦的事情说行到你的身边？你不要一直去说行那些不幸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要去说起那些不幸的事情，让自己心情不愉快呢？当你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的情绪跟你的不良的信念一直在创造你不良的人生呢？是不是？我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离开现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好，那我就点缀它。我昨天在朋友家一直看到，让看电视看到12点多嘛，在晚上12点多才回家。我们那个养鸡的。对啊，然后他们就在有一个电视节目嘛，那个电视节目就是那2-3万块的那个房子很烂的，然后他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把它装修，然后就变得好漂亮好漂亮这样子。对，我如果没有办法离开我现在的生活，那我为什么不把我的生活布置的美丽一点？我如果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先生，我如果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太太，我如果没有办法一定要跟这个儿子一起生活，我如果没有办法离开我现在的公司，我为什么不用更好的方式来布置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故事编得好一点？因为对这个故事一旦编好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他会totally有不同的感觉啊。比如说，这个一直给你痛苦的这个人，这个先生或这个太太，哎，他上辈子爱你爱得至深啊，好，啊，你们这是。哦，这个浪漫的不得了。那这辈子的话，你们就从来用这种各种方式来试验对方，所以才会结这么深这样子。你有很多的方式，因为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显世界是由隐世界来的，对吗？ 没有事情是白白发生在你身上而你白白在承受的吗？因为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好，这里有几个点啊，其实快乐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如果你现在状况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你还是可以选择快乐。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可不可以把所有你经验到的事情，你把它当作是用肉身去体验到的丰富的刺激，可以吧？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肉身所说，因为其实都是幻象嘛，对不对？30年后、50年后，有人记得你的故事吗？没有。那、啊、你的痛苦还会在吗？不会吗？那为什么？那你现在的这些刺激对你有没有用？有啊，因为你有很深的感触啊。我们常常讲一个东西，就是对感，以感受，以感官感受的角度在衡量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切华跟互足它是同一个东西啦，正跟反它是同一个东西。这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比如说当你很饥饿的时候，你对食物的渴望跟体验会不会是最深的？当你没有爱情的时候，或者渴望某个爱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对这个东西的体验是最深刻的？我以感官的角度来讲，我以丰富的这个感官角度来看，如果你每天都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话，你对这个根本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Take it for granted， 对不对？你就认为说啊，这本来就有的啊，那本来，去想想看了，当年我们要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想象我们到美国去，我们真的想好好混多一番。我昨天跟我们那个养鸡的朋友，他说他以前呢、啊，因为我在他家发现一张照片嘛，他又我帅又年轻呢、啊，我说这几年前照的，他说20年前。啊、哦，他说我那个时候啊，我一天最多睡5个钟头，很拼呐、啊。最多睡5个钟头，我说你现在，他说我现在最多做5分钟。我说那改变在哪？他说啊，我今嘛都没害怕病，我交给孩子去，就是一个想法啊。可是如果你要很多那些企业家哈，他到80岁、90岁了，他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拼到死？拼到死？这是纯粹就是观念而已嘛。那坦白说了，你照顾你的感官，照顾你的情绪，照顾你的这个信念的铺子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照顾非常好的人生。你怎么编你的故事啦？你怎么去编故事？假如你编得出来的，它就会变真。为什么？因为想象力本来就具有实相啊，念相念相嘛。事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是赛斯说的，它会继续在发生，在你不知道的角度它继续发生。记忆，我们不同的时代对一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记忆。你们应该有一种经验哦，以前最他谈恋爱的时候，最相爱的时候，对方跟你讲的话，你再后来问他，他说没有啊，我哪有这样讲？对啊，他说没有啊，哪有这样子？你记错了。因为想法是 不一样的。好，但如果说我们知道故事我们是可以编的，记忆我们可以植入，那现在的所有状况跟我们的思考的焦点有关，那请问各位是不是拿到手上拿到最大的宝藏？你为什么去责怪别人？因为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啊，你责怪他干嘛？那他在过他的人生，他在创造他的世界啊，他跟你的这个温度计不一样啊，他跟你温度计不一样，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温度计，那哪有可能？不可能嘛，对不对？好，那你要什么？那你要什么？要不到你可以编，自己编不会啊，自己编自己的故事啊。所以我这里是提到，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一种体验各种想法以及所有的经验的一种肉体的刺激啦。好，那换掉了人生，换掉这个所谓的温度计，六种温度计，你的人生的六种温度计，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就解脱了啦，你根本就解脱了。你那些自尊，你的自尊是什么？你的自卑又是什么？你觉得你做对或做错又是什么？为什么人家不能做错事？为什么你不能做错事？做错事很好啊，做错事就表示他有机会可以改啊，对吗？ 那他改不改，那改不改是他的事，又不是你的事，你又不替他的 思想负责，那你为什么要责怪他？那这个本身是不是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 被教导说、啊、你坏坏就打你屁股，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你随时想要处罚别人，想随时想当上帝去处罚他。可是问题是在于他不能做他自己吗？他不能吗？啊，你可不可以做你自己？那就是回到艾默生说的，你回到回归到自我了，回到自我的力量了。好，因为快乐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愉悦是一种美德。好，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里面充满愉悦？同样的人生，同样的经验，你为什么不享受你的思维，享受每个思维所经过的结果，不管它是好或坏，它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去享受这个感受。所以替自己编一个人生故事。好，那这样讲，我们从如果要编一个人生故事的话，我们从我们出生的目的跟成长的背景开始谈起。好，首先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它其实就是现在。好，而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俱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气他的啦。对啊，你干嘛去替别人负责任？替要照顾的是你自己。赛斯说，救全世界不是你的责任，但是好好让你快乐的生活，救你自己却是你的工作。那我们想要因为救别人救世界让我们产生一个高贵的感觉跟有价值的感觉，其实你还是在填满你的那个不足嘛。你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我好缺乏，我需要更多 的方式来让我自己满足于 我的自尊心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第一个哈，现在的生活不要抱怨，因为现在生活现在状况就是你要的，你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内在一定知道。第二个，你现在你虽然不知道，可是现在状况跟你的思维一定是有关的，你绝对不是受害者，也没有人加害于你。好，那这个先把我们那些所有东西先去掉，因为这个去掉之后，你就发现说，那你要指责什么？他很坏啊，你知道吗？他很坏，对，他很坏是他的事嘛，是你的事吗？那、啊、你可以选择跟他在一起，可以选择不跟他在一起啊。那你为什么不敢移动？因为你的安全感啊。他那么坏，你还一定要跟他在一起，那不是你也很坏吗？因为你不敢离开啊。那我为什么不敢迈开脚步往前走？是不是恐惧？是不是我对他 有所依赖？是不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没有安全感？举个例子来讲，你在这家公司上班，你觉得说这家公司很坏，这家公司对员工不好，那既然这么不好，那你为什么不走？那你是说、哦、我走了以后我可能找不到这个工作、啊、所以你还是依赖他嘛？那既然依赖人家，那你还要说人家坏？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其他事情是不是也一样？比如说感情上啦、啊，或者是儿女啊，或者怎么样、啊、其实也是一样嘛。你一直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才对，问题是首先他是他，你是你嘛，那你在创造他的你的实相，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你根本没有办法创造他的实相啊。我们认清楚这一点好不好？因为我们的温度计不同嘛，一个要 pink 的，一个要 purple 的，一个要 blue 的，对吗？你有办法让这三个仙女的颜色都一样吗？没有。不过这当然是故事了、啊，我只是借这个故事来谈呐、啊，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了。我觉得现在的温度很适合我，不好意思哈、啊，你是从阿拉斯加来的，你当然觉得现在 是很适合啊。可是我是从亚热带来的，我从那种赤道来的，现在这个是冷到要死啊。可是我们感官不同啊。还有一个有关你做对跟做错的事情，赛斯有这么说话了。赛斯说，我们做不了任何错事，即便说我们让某些物种绝种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做错事。为什么？因为物质实相是一个伪装实相嘛。好，那假如说这个物种绝种了，是他们觉得他们 觉得说人类不配，他不想来这边跟你合作，就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事实上你去想想看，有的时候你去想，我们公司是每天中午都会吃大西瓜，然后就一个同一个时间就发现一排人全部排在那边在咬西瓜，因为西瓜不是有甜汁嘛，怕滴在 warehouse 里面，所以一排人排在那边在那边咬西瓜。有时候我们会去拍照片这样。那在咬西瓜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奇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在那种末地呀，沙漠的地方，没水的地方，这个一个一个长得全部都是水耶，而且还是甜的哦，啊，越沙越甜哦。就是有办法这样子啊，就可以这样做啊。然后昨天有看到一个Facebook 一个很好玩的信息，就是有一只鳄鱼被一条大蛇吞。那鳄鱼皮那么硬啊，骨头那么坚硬哈，它每一天他们用 X 光透视这条蛇，到第五天第六天化为乌有。就什么都没有，连骨头都没有了。那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心脏跟某些器官就变两倍大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说，你在担心物质世界的什么啦？因为你的内在它就会工作啊。你要去吃鳄鱼的话，你要滚多少小时才能吃啊？对吧？而且你也吃不了它嘛，因为骨头你也没办法吞的嘛。可是他在蛇里面，他就六天全部化为乌有。所以我们做不了错事，那因此你可以尽量错，也可以承认错。那别人呢，别人错没关系，好，错的话就怜悯他，好，然后慈悲原谅他，协助他，爱他。他可以错吗？他可以没用吗？他可以不管他是怎么样，你就可以爱他嘛，对吗？你的孩子，你的 baby 再小，你都可以疼他爱他吗？那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太太为什么不能疼不能爱呢？为什么要争自尊？为什么要争这个有用没用，然后再对后错，然后弄得烟火密布，战火连绵，为什么需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把人生过得很辛苦，那我们的确是可以体验人家的辛苦，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时候觉得自己很辛苦。那大家都是来人生走一趟，然后有缘放在一起走的时候，换过别人的过失，其实是在移动自己专注的焦点。你恨他，你讨厌他，你指责他，那你跟他又牵在一起了啊！你要移开这个焦点，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那就换过他。你要他跟你关系变得好，那你还是要换过他。因为我们在讲说，当我对他很强烈的恨、很强烈的不满、很强烈的指责、很大的愤怒的时候，你跟他是不是紧紧的牵在一起？我们说以角度、以体验的角度来看。匮乏跟丰足，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嘛。那你越觉得匮乏，我跟这个人，我就需要他变好，他是没有办法，我好气好恨。那请问这个时候，你能够移动你的焦点吗？你移动不了，你移动不了。你要移动你的焦点的话，换过别人的过失，是移动自己专注焦点的最好方法。换过自己的错误，其实会变成绝佳的学习的机会。我可以错，好，像我们在这边当老师的常常是不太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我恐怕是我们这一群当中最糟糕的一个人嘛，因为有错我也不太敢承认嘛，但希望没有错了，但这个就是所谓的角色了。但是角色真的，如果你把一个角色定义下来之后，你就发现你失去了其他所有其他角色都不是你的嘛。比如说我是妈妈，那就表示除了妈妈之外，你不是其他东西嘛。啊，我是警察，我是男人，我是女人。可是不管你今天定义什么，你就让其他事情都失去了嘛。所以你就不要定义自己，不要定义别人啦。 你如果你定义对方的话，你就等于把他的可能性换掉了啊。比如说你定义我当老师，那我犯错，你会说老师你怎么这样子？你当老师还能错吗？我当老师当然可以错啊，我是人啊。哎，我是人哎，对啊，我是人，我为什么不能错？对不对？我就是可以错，那我可以错，表示我可以学习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如果我真的有错的话，你也不会说我再也不来了啊，对不对？你就原谅我，好，那允许我有错，那允许你自己有错，允许所有人都可以有错，因为我们都在错误当中学习，我们在错误当中摸索，我们在错误当中互相尊敬嘛。当他错误的时候，你要更尊敬他，因为他有更大的学习嘛。可是我们是当他错误的时候，我就恨不得你缺少的就是我这一拳，对吗？这没有，这句话是从赛斯里面学来的。那个他说，那个鲁伯有一次在梦中就发现他，我们说 tube 那个嘛，哈，漏水漏得很严重。那个男的就跟他讲说，哈，你为什么那么笨？你跟疯子一样，你缺少的就是我的一拳。好。我们继续哈，不论现在的情绪如何的不堪哈，你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你真的在感受上得到丰富的刺激，而对你是有用的？赛斯有提过哦，好，当他当马哈巴的那一世，他说我学的东西最多。好，那以学习的角度来看，你感官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因为我没有东西吃。我对食物有极大的渴望，然后我吃到东西就觉得很好吃，对吗？那所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从自己的身上可以不断的拾穗，那个稻谷的穗了哈，你也可以让别人不断的成长了。那有些的蒙受的失败跟损失哈，它其实是以前观念所造成的。那这个以前观念，比如你跟这个人结婚，我。眼睛被狗屎蒙住了，没看清楚这个人，然后被他骗了，然后怎样？哎，不好意思，你也不是最严重，我那个三商的那个大公主是360亿才得到离婚，对啊，所以没什么啦，损失不管损失多少就损失了，失败不管失败在哪一刻就不要再继续，那就好了，因为你只要焦点换掉就好。那有的东西呢，它是我们早年所犯的错误，有些东西是上辈子的问题，所以你永远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把账算一算就好了，对吧 ？Judy， 你一定知道怎么算账。把这个部分，所有现在蒙受的损失跟失败，其实源自于之前的观念跟造成的结果。那这有点像佛教的那个因果论，就是我今天承受这些部分，其实我是为了和解来的，我是为了学习跟成长来的，我不是欠他，可是我因为自己想要重新的把这个部分调整，所以我跟他有再一个相对的纠葛，但是我不要天天没事在这边纠葛啦，我就在这一世当中把它化解掉。那化解的方法是什么？你用什么东西钓鱼会钓到什么啊？你的鱼不会自己跑到桶子来啊，对不对？你用爱可以钓到爱啊，你用什么信念可以钓到什么信念？不是一切唯心造吗？那心里面有什么，它就会变什么嘛。也许短期看不到，但是长期一定是那样，因为没有其他准则嘛。好，那假如说我们不管现在的损失多少的话，只要我们接受了，就可以重新开始。你就这部分你就 OK 了嘛？比如说我现在，对啊，跟这个人结婚的30年，现在变到阿伯啊，现在又重新又要再来找，那前面30年要浪费掉没有？你没有浪费掉，这个时候最好。这时候的智慧，这时候的颜容，这时候挑人最可能挑到最好的，好，所以那个东西哈，只要你接受了，就重新可以开始，那就没有必要。一直引为你长期的痛心吗？你干嘛要长期痛心呢？你接受了，首先它的部分也会变化，那你再来的部分就没有问题了嘛。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错，那我们当然也允许对方有错，可以能够做错事情，那只要我们接受就 OK 了。好， 那对方接不接受是他的事，因为我们不用为他的思维负责嘛。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在谈这个错误这个观念来讲的话，错误是因为不同想法造成的啊。你这样想，他不这样想啊。你说他错，可是他觉得我好对啊。那个 blue 的不是说 blue 才对吗？你那个 pink 是不对的，对吗？所以这是什么？想法的不同啊。错误常常是想法的不同，还有呢，错误常常是你自己的标准。我玩放在一定要马上洗啊，不洗我就很不舒服。但是他会觉得说，因为我碗放在那边，等一下我有空就会去洗啊，这是不同标准嘛，对不对？呀，那是我们的想法跟限制跟禁忌的一个黑暗面。那你要去看说，好，那我为什么不洗，我会觉得那么样的不舒服？那这个跟你前面的的记忆跟前面被教导的信念是有关的。好，像很多女生是我床铺没有整理好，我没有办法睡觉，对啊，一点点不好就不行了。那像大哥我们当过兵的哈，那其实什么地方都可以睡嘛，躺下来就可以了。
那折棉被很痛苦的，折脚
那都。那你现在会不会？
我们都不敢盖被子，来了都放在。
不是，那你现在
每次都通过，我的礼拜天都不能出假，知道吗？所以，对吧？像主张神主牌一样，不敢去动它。晚上你人家盖草席都不敢去。
因为有很多在谈黑暗也是一种力量，那个戴比胡德他常常讲嘛。我一手指着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三个手指是指着自己了。当我看到别人的做不好的时候，常常是那个是我过不去的那个点，是我过不去。那人家是 OK 的，但是我过不去嘛。你在吃鸡脚的时候，美国人看到会说什么？哦，你们怎么那么野蛮 ，barbarian， 对不对？你们怎么会吃这种东西？你说好吃哎，这个胶质哈，不一样的观点了。但他会觉得说哇，他无法接受嘞，对吧？对啊，所以认清别人是在做他自己，真的，每个人都在做他自己，他都想尽所有办法来表现最好的状况来，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让他做他自己，那我们要认清，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他所要的那种人了，没有办法。好，那如果定义自己，你就失去了可能性。我定义我自己是某某人。比如说我定义我自己是老师，那有时候我不能任性一下吗？我不能当学生吗？可以吗？可以吗？对不对？所以我如果定义自己是老师，那我就麻烦了嘛，我就失去学习的机会啊。我可以把你们当我的老师，然后我来跟你们学习啊。可是我如果定义自己是老师的话，那好像我讲话才对，你们讲话就不对啊。那这样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对不对？你跟别人比的话，可能某个方面你是比别人好一点点啦，可能有啦，可是很多地方你还是差别人很多嘛。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嘛。我一定有优点没有错，可是我不足的地方一定很多啦。好，我一定有很多地方需要跟各位学习。如果我定义我自己是赛斯老师哈，那你们就是说，老师你不要，你怎么这样子不能，你怎么可以做错事？我本来就会做错啊，我是人啊，人非圣贤。台湾话说神仙怕过有稀丑，
所以接受自己不完美就容易接受人家不完美。
对，你不是，你允许自己可以错，
对对，就是，
然后你也允许对方可以错，那他错他只是他的观念的，或者是根本就跟你的标准不合而已嘛，那他也许在做他自己嘛。那我们多带一点同情心的话，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会用不会说因此失之交臂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当我们觉得他错的时候，我们直接的反应就是打他、处罚他、下架他，然后再来就是我让他难过，对不对？可是这个有建设性吗？你觉得这样能够真的做到什么吗？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到啊。然后呢，你会跟他产生一个不良关系吗？会失之交臂的。你定义别人一定失之交臂，你定义自己一定失去可能性吗？我有很多可能性啊。你去看我跟你，如果跟我去迪士尼，你就知道我跟小朋友一样了，对啊。 对啊，可能拉着你的手，然后拼命在那边乱跳乱跑的，可能跟着 parade 后面在那边乱舞乱舞的，对吧？那就是我啊。你有看过这种老师吗？对啊。那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我们真的可以学的话，不要因为发现他的缺点然后放弃，说我才不跟这种人学。哦，没有没有那种事情了，以你为角度，不是以他为角度。他今天哦，他教瑜伽可以教得很好，可是他可能某部分有问题，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他的事啊，对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愿意，我们也许看不起猪，也许不愿意当猪，可是猪肉我是要吃的啊。你吃猪肉不会变成猪啊，对吧？那他的观念你拿来用好用的时候，不要因为说、哦、某些部分你觉得他有错，然后就发现他的观念你一点都不要用，没有不要这样子啦、哦、那曾经我们有过的美好，其实对灵魂的角度来看它都永远会存在，所以你永远不要把一个人跟他发生冲突之后把所有他的过去的把照片反过来、哦、把信烧掉，把以前的所有东西都把它丢掉，不必这样嘛。
你自己改要给寄给别人。
对呀、啊。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每一年都会送我生日卡嘛。那我去年我就发现他没有写日期，我说：“哎、欸，你要不要我这卖给你？你这东西，少去买一张。”调皮捣蛋。我们每一刻都在布置我们的房间。我们都让我们自己的故事编得很好，所以也许你可以跟他分开，也许你可以讨厌他、哦、当然尽量、嗯、不要到那种程度，但是再怎么样的话，你就是不要把你过去的那些美好记忆认为跟现在，比如说你跟这个人逃离了，逃离就是断交了，我们台宜兰人讲脱离啊脱离啊，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台湾话脱离啊就是断交的意思、哎、就跟你不好、哎，我们小时候就跟啊，我跟某某人脱离啊、嗯，就跟他不好了、哦、就算你跟他脱离啊、哦、那曾经跟他去玩的那个照片都不用毁掉了，那都是你资源的一部分、哦、那你我们要的是选择有利的位置前进，因为我们在体验我们的人生，我们在创造。创造的意思是我任何能够创造的材料都是我创造的资源。好，那所以我这里是。用一个一个看法啊，你们看看怎么样哈、哦？就是阿 Q 在心灵上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故事的描述是可以重写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说服自己，把焦点移到喜悦跟快乐那个部分，在所有可能性当中去选对自己最慈悲、最仁慈的故事的说法。有人骂你。人渣，有人骂你混蛋，有人骂你怎样，哎，是他的看法，对啊，啊你可不可以选择你自己对自己的好的看法，对啊。 iPhone 在 Amazon 上面有人说这个 chip made 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哦、不应该买什么，那是他的看法，可以啊。那你要不要把你的眼光放在人家说的这个电话很好用，对吗？所以你可以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哦、因为赛斯提到有可能性场嘛，那我们在看量子力学我们也提到有一个可能性场嘛、哦、在第二个所谓的第二个场次，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在可能性场当中显自己对自己最仁慈的故事的这种说法啊，我啊这辈子碰到的男人啊都是骗我的，或我碰到女人都是骗我的，哎呀我的爸爸就是不爱我，我的妈妈就不爱我，我的老板对我不好，你这都不慈悲啦、哦、去想可能性当中去显对自己最慈悲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故事，在可能性场当中显对别人最善解的说法来解对方啊，我那个老公啊其实他好苦哦，他现在不出来，他拼命那边看打 game 抽烟，其实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需要我去秀秀他啦，他不是在跟我对抗啦，他真的需要我的援手，他一直在哀嚎，老婆牵我一把， 你把我拉上来好不好？我现在在井里面，我好苦，好黑哦，我好苦，好寂寞。你拉我一把好不好？我跟你夫妻这么多年，你拉我一把嘛，拉我上来嘛，我好苦哦。我当男人多了好，好窝囊哦。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手？拜托啦，拜托老婆啊，把我拉上来啦，同情我啦。我现在躲在这里都不跟你说话了啦。我在这边拼命抽烟，难道我喜欢抽烟吗？我在打 game， 难道我不想跟你们一起去玩吗？可是我好孤寂哦，我觉得我好没面子，你拉我一把好不好？
问题是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拉，
你去编你的故事，不是，我是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你去编你的故事。当你心中充满了爱对他的时候，他傻子啊，他白痴啊，他没感官啊。你对对方有善意的时候，连狗都会。我不是说他是狗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善意在哪里啦？你善意去哪里去的啦？上帝把你的善意拖走了啦！你那个对他全然的尊敬、全然的爱，不管他今天表现什么，他上辈子也许很优秀，他下辈子也许跟你又有更深的关系，但是这辈子你对他的敬意不见了啦，去把他拾回来。好，那这个在你的故事，我是说编故事哦。你去编故事，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选对对方最善解的那个故事。你不要想说，你知道吗，这个人哦真的很贪心哦，他就是主要要钱而已哦，他根本对我没有什么 好意，他根本就想离开我，他根本不爱我。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因为你越想除了你难过你还能怎样，你还能怎样，对吗？
那对不起，
没关系。
欸、
你看哈、哦，你不相信才会有这种。我们提到这个部分就是两个嘛。当我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会由衷的把我这个想法推到我的潜意识里面，它变成一种自然催眠，就没有矛盾的，也没有相反的信念，你也碰不到那个假设性的问题。可是
实相所谓
对
反映出来的潜意识跟显意识就是这样，
一切唯心造，对不对？当这个故事在你心中真的发酵了，然后
自己由衷的相信，
对，就是你真的是这样去感觉他。编故事不是为了要让他怎样，而是让自己的感觉改变嘛。好，那我们怎么创造实相的？是不是信念跟情绪？我的感觉改变了，是不是我的信念改变，我的情绪改变了，然后我送出来的气场是怎么样？那个时候你跟这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怎要你死你也 OK 啊。没有，我是说当年呐、啊，当年，啊、哦，对，当年，因为你充满着爱，充满着，你就算有人跟你讲说这个人很不好，我一个合伙人呢、啊，我不能讲了，这个太严重了。他要台湾一百大企业的女儿，呀，他妈妈说这个人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他就是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他说我跟家庭断绝关系，我还是要跟他在一起。那后来当然不是很好的结局了。听说，有一些暴力了，然后拖着他的头发从那个房间拖到这个房间那一类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你是在什么角度的时候，用什么信念去看对方？同样一个人哦，他本质并没有变哦，可是你怎么看对方的时候，你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嘛？那我们现在提到说。赛斯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的信念创造人生，对不对？我们的信念产生情绪，我们信念产生想象力，我们信念产生一种所谓的电磁的影响力嘛，对不对？那你从这个部分去改善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是很容易去扭转。那当然我知道，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马上这个问题一定会提来说，我对他很好，可是都起啊，你知道？可是的意思是你有相反的信念，你根本不相信，而且再来就是你有矛盾的想法，对吗？那你就是要说服自己到一个程度，就是他既然在你身边，这不是你内在，不然就是你的想法所创造出来跟你的一个吸引力的关系啊。 那你不疼他，你要疼水啦。他如果是你周边的重要人物的话，那你不疼他，不然你要疼水。他是你的实相的一部分，你不疼你的实相，不然你要疼水。那所谓疼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是要以取以求，而是说你，我刚刚提到是在可能性当中采取对他最善解的那一面嘛。那善解的那一面至少有一个事情是一定会在你身上发生，就是我的情绪很平稳了，我放下了我的情绪，我放下了厌恨，我放下我的愤怒，我放下我的不满，我接受我的现状。然后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说你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因为其实慈悲，其实那种爱所带出来的力量它就是很强了。好，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显对 自我价值最肯定的说法、啊、比如说你被老公遗弃了，或者是、啊、你被、公司 fire 掉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很容易的就伤到自己的自尊心嘛。就算是一盘鱼炒得 太黑太咸，你也会想说我真没用、欸、奇怪了，一盘鱼没炒好跟你没用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可是你就会觉得我那怎么这样没用、yeah. 你会用一种方式来诋毁自己的自尊，你会用一种方式来对你自己的自我价值最无情的攻击。你去看看我们平常是不是这样做。有人说啊，你这个事情错了，那你为什么那么大的反抗？因为你觉得说我很没有用，所以你才会抵抗嘛。尤其是人家如果踩到你的痛点的，比如说你稍微矮一点的话，你要说你这个矮子，你要不要跟他打架？对不对？啊，或者说你这个人脾气就是不好，那、啊、你如果脾气很好，你说 OK 啊。如果你脾气不好，说我哪有脾气不好？我哪有？你才脾气不好，我才没有脾气不好。那就是有嘛。所以在可能性中，真的去显自我价值，对你自我价值最肯定的一些说法，在可能性当中，显得对事情最乐观的一种解释方式、诠释方式。比如说我现在这种状况，将来对我是最好的。好，我现在的遭遇对我来讲的话，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那我们弃自己的过去，我们弃自己的记忆了哈。可是因为表达就没有办法完全完成了、啊，你根本不可能去找到，你一定可以找到例外的。好，你不是那样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一件事情被不同的人在传了，你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一个人他感情受创的时候他自杀，对不对？然后有人跟他讲说他感情受创，他说哦 他感情受创他自杀，会不会这样说？因为他的经验啊，他的诠释啊，他的感觉啊，他的实相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诠释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事情他会不断的用不同的记忆的这种翻转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他一直在变质嘛，对啊。那就算原始在讲这个事情的人会说啊，我从来没讲过这种事。可是问题是，那些部分不断在怎么样，在成长。所以，如果我们不怪罪任何人，然后我们没有把所有的责任推开的话，我们就会采取适切的行动，这样对吗？我如果不怪他，我现在不怪我现在所遭遇的是他的问题。然后我也没有把我自己的责任推开的时候，那现在的状况我要采取什么行动，我是不是知道？没错吧？那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要采取行动？因为我说是他啦，都是他，我跟你讲都是他，那因为都是他，所以你没办法嘛。好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有办法，因为我知道我要怎么做嘛。所以回归自己齁，不要再乞讨加赏，做点什么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你的内在跟你之间的联系其实在你所喜欢的那件事情上。然后保持永远的热情跟拼劲的勇气，我永远可以拼了、啊、就算失败一百次，我们现在跟他买那个房子的那个他也失败过啊，人家可是 越战越勇啊、哦、然后用创造力来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 因为你的问题不是来哀嚎的，你的问题不是来痛苦的，你的问题是用创造力来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的，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形成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不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是吗？那如果说我们不敢迈开，不敢离开，或觉得说被卡死了，其实那个跟你的不安全感跟恐惧是有关的啦。坦白说了，你最后一定会死啦，所以你现在不处理，那要什么时候处理？啊，你怕死干嘛？不用怕了嘛，呀。那再说，赛斯有说，如果你不想死，所以也没办法让你死啊，也不可能创造那个环境。所以你不敢迈开来，其实是你的信念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你说
这个想和不想，并不一定是现在我们这个实相的我所知道的，对不对？
对，
可能是内我的计划，我并不知道。
所以我们用快思跟慢想，我们要改变焦点的方式，我们用不断跟内在灵感接触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能够 接触到内在的信息，然后我们一直观察所谓的意照，我们就比较知道整个过程这样子。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归纳起来是说，我们是来体验我们的观念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是来体验我们的观念的。你现在所体验的事情就是你的观念，就是基本想法，你在体验你的观念，那你也用你的信念创造所有的实相。那既然实相无法统一，因为我的实相跟你的实相不一样，对不对？那实相也永远没办法表达，所以真理是个人的视角，而且真理也是个人的信仰啊。
一切超自在我。
对，那么如果你不当你原来的自己，如果你不做你喜欢的事情，那你又能够做些什么？而你又能够，你为什么又需要那样做？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写的内容啊。照顾你好的你自己的铺子，好，那你的人生，你一直希望把这个部分好，把它复杂化，推给对方，推给什么？但是你要看的其实自己的内心的想法，这真的责无旁贷了。因为内容是有一点枯燥，我看有些人慢慢进入梦乡OK 了。那对我今天的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有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既然过去是不存在，既然一切都是记忆的话，为什么你要用过去的不良经验一直在影响着自己，一直在打自己呢？你可不可以这一刻就接受所有的情况，我们盖瓜承受，然后重新再来？你为什么需要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痛苦一直在折磨自己呢？那我们也剩下 不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就来做个别讨论好了。谢谢大家。